来哈，我告诉你啊，这个基金会成立的前身是妈妈读书会了、啊，是因为一群妈妈哦，啊，慢慢的形成基金会哦。对，当家庭主妇的这个角色很重要哦。好，那但是你刚刚的分享也是说了很多人的心声嘛，
嗯，
啊，很多人的心声。我自己呢也当了很多年的家庭主妇哦，后来就是因为婆婆妈妈在一起哈、啊、谈的话题，啊，这个我说公公婆婆呢该骂的也骂完了，先生埋怨的也埋怨完了，没什么话题了，我就说好吧，那我们来念书吧。啊，也是这样的，来那时候孩子还小。好、啊，那家庭主妇真的是 7-11 啊，这个全年无休啊，这个整天24小时待命啊，有的时候觉得生活活得好枯燥啊，心里面的枯燥感啊，有的时候不是因为孩子先生或家庭的事情，而是自己个人内在的一种心灵上的枯竭感，对不对？
对，
好、啊，所以会很想要这个找到一些滋润自己心灵的方式。
其实有时候自己也是想要自己找方向，
对，
因为问题有时候也并非是先生孩子，
对，
虽然说我们这个角色到现在，这其实也在探索自己还能够自己到底是需要什么，我们要、嗯、我是要什么东西，
对，
自己也在探索。
哎，太好了，啊，继续问，一直问自己我到底要什么，
对，
啊，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嘛，它只是你众多角色的其中一个角色。那面对着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需要你的时候越来越少，
嗯，
啊，你就要开始面对，那接下来我的人生，我的重心啊，要往哪个地方去了？要摆在哪里？好、啊，我不可能一辈子都一直在为着小孩、为着家庭、为着先生而活，对不对？我们势必有一天，每个人都要活出他属于你自己个人的一个人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你的内在的这个心灵的部分，它常常都还是会在那里滚动着，啊，不安着。有的人会觉得你现在一切都好，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啊，你有什么好不满意的？可是其实不是那个东西，好、啊，而是你个人内在本来就有一种很渴望自己在不同的阶段能够有不同的一个发展，或是不同的成长。好、啊，我们的生命都一直需要很多的刺激，好、啊，每一个阶段所需要的一个刺激。还有每一个阶段需要的一种生活的重心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是必须要随时都在调整我们的焦点，对不对？调整我们的一个位置。好，我们的位置今天坐在妈妈这里，可是下个阶段我应该要跳出来坐在哪里？好，所以现在在找那个位置，我应该坐在哪里？而且要找对位置的话才会坐得安稳，找不对位置的时候坐立难安。好，我想当年哦，想当年我两个小孩还小的时候，其实都不好带，反而是生活没有什么忧愁，没有什么担忧的事情，非常顺利。那时候在当家庭主妇，自己带小孩。可是很奇怪啊，每次全家人都睡着的时候，我就偏偏不睡，我能掌握这个一个人自由的时间。好，那一个人晚上哈、啊、就在那里东摸摸西摸摸哈、啊，我一个晚上可以看4-5部片子，我宁可不睡觉。我都要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常常坐着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声音说，我只是这个样子吗？好，我的人生只是这样子吗？好，就像刚刚这位同学在问的，好，我的人生只能这个样子吗？接下来呢？好，有的时候我在跟我的这个好朋友或者表姐们啊，在分享这个心情啊，他们异口同声都会说什么，令假话生言，人在福中不知福，好像啊、没有什么生活上的担忧，你就应该没有什么需求，哈、哦，应该是很满足。可是你看，我们想要的一种内心的满足，真的是不一样的，哈、哦，会依着人生的阶段不同而不同。还没有结婚的人，他会希望进入到婚姻，好、啊，进入婚姻之后，希望能够有孩子，啊，有了孩子之后，希望孩子赶快长大。好，或者是说孩子还想要再把他挤回肚子里面去，好，因为生出来就很麻烦了啊。那甚至小孩子慢慢长大，好，你心里面也会有一个声音，等到孩子长大之后，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啊，所以我们心里面其实常常都会有一种因为不满足啊，这个叫神圣的不满足，所以你才会有去探索你生命的一种动力。然后你一直都在满足的感觉里面，你探索的动力好就会减少，好，甚至于你没有探索的动力，反倒是 你会慢慢慢慢的觉得人生越来越乏味，不知不觉的哈，走入一种觉得生活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你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后来你就问你自己，那我有什么好挑剔的？我想要的都有吗？啊，我先生好，小孩好，公婆好，什么都好，什么都不缺。可是为什么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觉得坐立不安，你的内心里面会有一种声音啊，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只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其实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你的内在常常都会发出这种声音来。接着下来呢，啊，我书念完了呢，啊，找我的这个毕业证书拿到了呢，啊，我接下来呢，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啊，你会不断不断的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你心里面都会有一种不满足跑出来。也许你现在这个工作很安稳，可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又觉得，啊，我只能发这样子的发挥吗？我的能力只有这个样子吗？啊，或者是你会觉得事情做多了、做久了乏了，可我只能这个样子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心里常常有这个声音？啊，我只能这样子吗？你也会这么想哈？我只能这样子吗？接下来呢？你也担心？接下来呢？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改变一下现在的一个状态？哒哒哒，好多声音哦。来，我们请隔壁这个同学，你是第一次来，你的邻居吗？
好
了，哎，你的邻居也没来过呀。
有啊，他来第二次了。
啊，来第二次是吧？来，请介绍。
大家好，我叫陈怡桦，我是听徐志也讲听好久了，只是没有正式的进来这边过。那就是因为我现在退休了嘛，啊，以前都想说，等退休有机会再来那个读书会。那之前因为发现说，哎，我身边我表姐他们竟然也是在这个团体里面，我自己都不知道。
啊，你表姐是哪一位？啊，是女生，很好哈。
还有
啊，然后你是他带来的，你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亲戚。哦，都是亲戚。
对啊，他们都进来很久了。后来我知道说，哎，他们都已经进来很久了。我说啊，那我一定要赶快去，要不然之前我们同事也有来上过课啊。他也一直跟我讲说，啊，你嘛去了去了，赶快来找时间去。我说好了好了。啊，所以我就这样进来。啊，其实那个网络上我也时常去看那个读书的有些课程，啊，书籍也买很多本。他就是真的是看不懂，他所以说就借这个机会来冲，然后
很好，
你这样的，好，谢谢，
欢迎哈，欢迎你来，很好。来，还有一位是新同学吗？还有新同学吗？有吗？第一次来的新同学，是你哈，因为我见过你，所以我就以为你不是新同学。来，传一下前面的同学。今天也终于来了哈，
过了半年才来自己鼓励我。
是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好，大家好，我叫刘若楠，我之前是嘉贞老师的那个一个，
对，原来做辅导，
哎，啊，是老师鼓励我来上读书会，谢谢。
好，欢迎你来哈，而且要从很远的地方，在大雅是吧？还有没有新同学？第一次来的新同学都没有下。好，那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的？我先预告一下哈，我们今天是十月的最后一堂课，下一次我们要十一月的时候才上课。好，十一月几号？没有关系，等一下查一下。好，十一月的3、4号好像，好，四号在。11月4号，好，来，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的？来分享你最近，那就你好了，你一直看着我呢，你来分享。对对对对对对， 今天你来了，怎么林如没有来？还在玩，好像他。
对。
好，还有出去玩。
大家早，老师早。那个，我想分享一下，昨天我在做，我昨天人很不舒服，就是可能我最近在清理，就是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啊。然后最近因为有一些事情，就是我弟弟，就是家里的事情，我弟弟想要我父亲拿一笔钱去投资股票。然后我一直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因为我觉得不要去碰不熟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去跟我父亲讲的时候，我说我们最安全的就是存那个银行，有没有？弄点保险，就是最安全，但是最可以哦保本的，起码你会知道它在那里。因为对投资我们真的是不熟，想说不要随便的冒险就对了。可是我发现到说我父亲还是去。听我弟的话去开个证券的户头，然后心里其实是怎么讲？我知道我有一点恐惧，就是会看到会怕那个赌性坚强的那个赌出来，然后我自己有一点恐惧。可是我另外回到内心里面，我又会觉得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就是我要接纳所发生的一切，然后去祝福他，不要像以前那样子。什么事情出来，然后就马上去抗拒，然后去哇哇叫，然后就是去
都往坏的地方想，
就是急着要去处理事情。
嗯，
这次就是有回到内心里面，先去处理就是自己跟父亲的关系，就会觉得说，哎，奇怪，我同样在讲一句话，为什么弟弟讲几句，然后他就听，然后我讲的话，父亲就不听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就有回到内在去处理跟父亲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是比较难以连结的那个关系。然后我处理之后，我觉得好像是被逼着去处理的，因为我其实我很爱我的父亲，可是我真的跟他不是很能够连结。那然后自己又蛮逃避这一块的。我虽然很爱他，但是一直觉得我们沟通之间虽然有比以前好很多，可是你还是会觉得那中间有一道那种铜墙铁壁的感觉。然后我回到我内在去处理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哦，我身体有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出现，然后我就也去接纳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症状，然后头非常痛，痛到我很想很想撞墙，然后我还是受不了去吃个止痛药。可是我其实就是跟你讲，以往不同的方式，就是我没有很急着要去处理那一件事情，我先回过头来处理我的内在，我就发现到说，其实我也要相信，哎，我觉得回到内在的本质，真的就觉得自己是光，然后也要相信父亲是光，然后我就。冥想之后就开始做之前老师给我们练习过的那个，就自己忽然想要去写那个自由书写，然后我写完之后，我看到那个就是回过头来再看那些字，我其实还蛮吓一跳的，就是你就是告诉我说，要信任，真的就是要打开心胸去信任，然后去接纳，而且要去祝福所发生的一切，不要急着去排斥，然后再。就是我是光，我的家人也是光，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相容的，不会有那一堵墙，那一堵墙是我自己去设立起来的。然后我觉得又回到心里面去感恩这一切的发生。然后昨天晚上因为我回彰化去上课，刚好就是顺便就是回家看爸爸，然后就有再跟他讲，哎，他居然完全 OK 耶，就是好他要去把那个户头给撤掉，因为他说他其实也蛮没有安全感的，然后只存了1000块，我想先存1000块怎么买股票，然后他就有同意，就是去用不同的方式，就是比较安心的，我觉得比较安心的方式，比较保守的方式去处理一些他投资出去的东西。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就觉得很喜悦，不会像以前就是碰到事情，然后这一次是我知道我自己在恐惧，可是我另外有一种感觉是很安住的感觉，就是当我回过头来想要就是试着去接纳，而且去信任所发生的一切，不是要让我的生活乱糟糟的时候，我发现到说，哎，其实 好像就在那个自由书写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这件事情已经很完美的处理好了，就是他其实就是有点像再次讲的，他其实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然后是很完好的，很安全的发生在那里，我只要带着信心，然后让自己保持喜悦，然后去相信他，去走过这个过程就好了。然后我到晚上的时候，我整个那个头痛就疏解掉了，然后整个心就开了，然后事情就解决了，那我真的觉得好开心哦。然后我昨天晚上真是急得的不得了，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早上做了冥想，然后做了光，然后我不晓得，我就是觉得很不一样。我觉得我好像那个我的细胞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有感受到我的细胞在重新生长，重新组织，然后重新组成的那种感觉，我非常的开心。谢谢。
哇，好棒哈！来，谢谢我们家主播讲很好，啊，这一听就知道有在认真念书跟实践这样子。我刚才在问说林如怎么没有来，是不是又去玩了还没有来？然后就来了。对，刚刚听到这位同学的分享，大家有什么想法？好，来来来。
我想顺便问的就是说，顺便问的就是说哈，除了送光爱跟祝福给那个亲友之外啊，我觉得是很棒的，那也确实有很好的那个反应这样子啊。但是我当一听到在讲股票的时候啊，哈，我就想说，现在股票已经9000多点了哈，其实真的是，比如说以我的想法是，这个时候反而不太适合再去买卖股票这样子啊，应该到它比较低点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再来买卖的话，
可能会比较
获利空间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除了送关爱跟祝福给亲友之外哈，如果我们从网络上去搜取一些理财相关的资讯给亲友参考这样子，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是啊，很好啊。大家有买卖股票的问题，我们可以请问一下这位同学，他可能有比较关心一点哈。当然没有错啊，有一个这个实质上的一些数据也好啦哈，现在时事分析也好，很具体的提供给亲友哈，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式。可是各位你想啊，你只是用这个方式，人家不见得听得进去，对不对？只要当他做了决定的时候，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好，那刚刚前面那位同学他分享就很有趣了，因为他在里面做了功夫，我们说心灵的实相，在心灵里面做了一些功夫啊，他送了光，送了祝福，他也在面对他自己内在里面和爸爸之间的心结，他在面对他内在里面的这些种种的情绪跟感受啊，他并没有直接只是像过去一样去游说爸爸，或是跟爸爸生气，或跟爸爸吵架啊，你为什么都听弟弟的没有听我的啊，现在9000多点了呀，很可怕，不可以追高哎。可是当一个人只要他决定了什么，或者他的焦点一直放在他就是要买股票，他听了弟弟的话要买，你跟他讲这些话他听不进去，不见得听得进去啊。可是这就很奇妙的是，我们现在心里面自己在处理自己内在里面所产生的情绪跟感受，而不是去处理你担心的对象啊，但是我们习惯常常一定先去处理我们担心的对象，叫他你不要买，你不要买，你不要买，你不要听弟弟的。可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各位，你其实也是在为了你自己啊，你并不纯然只是为了爸爸，你怕他做错决定啊。其实大部分你因为别人而产生自己内在的这个焦虑感、不安感，你不是纯然的、全然的只是为了他着想。为什么？只要爸爸赔了钱，到时候我也会麻烦，对不对？假如爸爸赔了钱啊，到时候说不定我也要来负一些责任，大家听懂了吗？有的时候我们担心身边的人啊，他做了什么事情啊，是你觉得不妥当， 于是你跟他开始抗争，你希望他不要做，可是他绝不一定会听你的。好，那你产生的那种担忧、难过、生气、愤怒，好，你要是没有往你的内在里面去探索一下，去整理一下，你一直会以为是那个人害得你有了这些担心跟恐惧，对不对？甚至你会觉得，好，爸爸好偏心，他为什么都听弟弟的，没有听我的？你看这句话也带出这个同学从小到大的心结，他为什么跟爸爸之间一直都有铜墙铁壁？因为他可能早就觉得爸爸比较偏心，爸爸爱的是弟弟，啊，爸爸并没有真的把我放在眼里，啊，或者是我觉得我为爸爸做这么多，我常常心里面挂着他，可是他并没有把我放在他心里面重要的位置，有没有？只是一个股票的事件，我们内在心里面产生的情绪反应，带出多少过去没有处理的那个内心里面的一些感觉，是不是？所以不是爸爸要不要买股票的事情，他在面对爸爸有没有把他放在心里面，爸爸有没有看中他，啊，那这样的一个疑问又带出他从小到大在家庭里面他觉得自己的一个地位是什么，啊，他觉得自己在家里面的重要性是什么。太有趣了哈，你眼前的一个要不要买股票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从小时候开始探索，没错哈，
因为就会觉得，其实就会有一种，我小时候面对家里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一种我没有力气，我无力感，然后我一点能力都没有，然后想逃避的那一个自己，想一走了之，什么都不管的自己。
那这种情节哈，会在于你的内在心情哈还没有整顿好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发生这样的事件，一直激起你类似的情绪跟感受，有没有？好，从小到大点点滴滴，就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股票事件，它又激起了他内在里面从小就一直觉得自己在家里面没有地位那个感觉哈，那个情绪感受有没有一样？只是因为不一样的年纪。好，有的时候反应不太一样，可是真正的关键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哎，那现在不一样的是，因为他开始在学习，好，他知道往内在里面去探索跟整理，先整理自己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会恐惧，好，我在担心什么，我在难过什么。啊，你看，简单来讲，第一个，他发现原来只要爸爸亏了股票，我也会遭殃啊，我会麻烦，顺便我还拿钱出来贴的，对不对？想很多。啊，第二个，他开始那个过去没有被重视的情节，心理的情节又跑出来。他都听弟弟的，为什么不听我的？啊，那你看我对爸爸这么的关心，我付出这么多，可是爸爸常常对我来讲，好像都不领情，他都没有去体会到我的心情。好，那刚才一个股票的事情，买都不买而已，对不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情节？好，这就是，假如我们真的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好，我们心里面的问题。你看，我们从赛斯心法的探索，我们可以探索到非常非常深入的，好，非常深刻的，好，一些内在里面你一直都没有去面对解决的问题，反倒是会从你在外在上面发生的问题，不断的给了你一个刺激，让你再一次的回过头来往内在里面去探索，你究竟你的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我们说心灵的实相，有没有？这个叫做回神。回神的意思就是把你的注意力焦点始终在外在发生的这些实际看得到的事件的处理的这样的焦点，怎么样慢慢把它叫回来？回神，好，把你的注意力焦点回过来，回到内在里面来，往内心里面去探索。好，没有一件事情是跟你没有关系而会发生在你的眼前的了。好，换句话说，来到你眼前的人事物绝对跟你有关系。那刚刚这个同学分享的太棒了，他印证的是他没有直接再去跟他父亲冲突。好，他的头痛，好，他面对他的头痛是怎么回事，他面对他心里面的恐惧担忧是怎么回事，啊，于是他可能透过自动的书写，啊，在跟心灵对话，啊，心灵对话，啊，然后去问自己，我到底怎么了，啊，我到底怎么了，那我可以怎么做，然后同时即便心里面担忧，但是我还是送出祝福跟光，啊，给我的弟弟，给我的爸爸，啊，给这整件事情送祝福跟光。好，各位，慢慢的内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心念 改变了外在实相的现象。好，所有事情的发生，我们在课上常常在讲，都是能量，能量运作累积而成的，对不对？我们的心念就是一个很大的能量，所以当我们的心念改了，能量的振动频率改了，它就对外在的这个世界的振动频率也会受到你的心念的影响，于是外在的这个世界也开始慢慢在改了。所以你爸爸也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一说他就答应，好好好，我赶快把这个户头关起来。哎，就你来讲奇怪，过去讲半天怎么说都没有用，哎，怎么现在你马上都决定说把户头关起来？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很奇妙。所以回到内在里面来，常常回神，好，常常把自己的神识注意力叫回来，回到你的内心里面来。好，当你在外在碰到了一些事情，引起了情绪感受，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跟面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不要忙着在外面处理事情，静下来，安静下来，好，先找个人谈谈也可以，然后去整理你的内在的心情。好，内在心情整理好了，我配合看一些网络资料，9000多点了，不要追高。好，那我再给他一个实际的建议，这叫内外夹攻和双管齐下，哎，很好啊，马上看到了一个作用，对不对？真是太有趣了。好，这就是一个向内在探索的过程。好，这可以慢慢的去养成习惯，它说不定啊，你会在不断的这样子的练习，日积月累，你慢慢的就会累积出你看见内在里面好真正关键的能力。好，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好，我们怎么看到还是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没有关系，好，慢慢慢慢的持续的练习，那这个得到一个很好的印证，好，真的蛮好的。那他刚才讲他爸爸，我就突然想到昨天哈，我才知道其实今天是我爸爸生日，他身份证上的日子。好，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昨天才知道？他以前我爸爸生日我都不记得吗？因为他们从大陆上过来，身份证的时间都是改过的。好，那因为我爸爸过世10年了哈，所以就有点好像忘掉了。那今天也是我儿子生日，好，所以等于我儿子的身份证上的日子跟我爸爸身份证上的那个生日竟然是同一天的。好，那我竟然忘掉了，我现在已经忘掉了，因为我爸爸反正常常在我心里面，所以我也没有记得他哪一天生日。那昨天知道的时候是我弟弟告诉我的。那我爸爸是一个很喜欢留下记录的人，好，所以那些东西现在文稿什么都在我弟弟那里，他就研究了一下，他就发现说我爸爸来台湾的时候呢，这个年纪哈少报了5岁，少报5年，所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79应该长80嘛，哦，原来他真正的年纪是已经85岁了。85岁，因为他们刚来的话希望能够再增加工作的年限啊时间，所以他们都会把年纪这个报得比较年轻一点，好，让自己再更多一点时间。那我觉得这很好玩哈，当他来到台湾身份证上的日子这么一写，然后慢慢的大家都认为他就是那一天生日，对不对？那他有没有多赚了5年？只要在主观的感受里面多赚了5年，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做吗？不行哈，我们可能出生年月就没有办法这么做。哎，可是我们可以在这家族卡上面的年纪可以自己随便填吗？甚至家族卡上面也没有填这个哈，没有。那以后除了身份证以外，有没有其他的任何要填什么资料？只要人家不核对，你可不可以给自己多赚5年，多找个5年？不行哈，不行吗？看什么资料哈？可是各位，你可不可以在你主观的心态里面给自己多个5年，多个10年啊？可以吧？可以吗？哈？怎么这个主意不错？啊，然后我们就每个人看到大家都少了5岁这样子，啊，这现在对我来讲也是蛮棒的事情。啊，那最近我的女儿在赶画画嘛，哈，她就发个赖给我说，妈妈最近赶画好累哦，你的女儿顿时老了20岁。好，那我就回他说，你的妈妈依旧年轻。啊，所以我们要常常主观的心态提醒自己，不要老是讲年纪大了。啊，像我前2天去代课嘛，那我们就有一个同学开口闭口就说，哎呀，我年纪大了，对这个也没兴趣，对那个也没兴趣。好，那我就跟他讲， 啊，不是因为年纪的关系，而是我们的心态。啊，我们的心态的确会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开始会对一些有兴趣跟没兴趣的事情哈，开始那个好像那个焦点会转移。啊，过去你很有兴趣的事，不是因为年纪，啊，我要讲到，我要强调哈，那你要说是因为经验，啊，是因为经验。我过去很在乎、很喜欢、很专注、很花时间的兴趣，我后来慢慢的开始没有兴趣了。很多人会反映什么？年纪大了，没体力了，啊，没兴致了。你第一个反应会这么说，对不对？好，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大家一起改变。好，你只要讲说，哦，那经验过了，好，所以我现在在追求一个新的经验，或是我想要再创造新的经验。它不见得是你的年纪到了。好，可是我真的要讲，有一些啊，我们的生命历程，有些感受，的确是。啊，发生过了，经历过了，好，你再回头一看，在当年你觉得很什么样的事情哦，很重要的事情，或者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你现在回头看，你又不觉得那有什么了，对不对？好，你增长的不是年纪，是什么？智慧，对不对？是智慧，是你的经验，是你的智慧。好，你看你一直在笑，怎么样？这样的想法很棒吧？
我忽然想到一个笑话，
哎，你说，
就是老师问小明说你要智慧还是财富，然后小明就说我要财富，然后老师就说你知道我选什么吗？小明就说人们通常都会选择自己没有的，
蛮好的，因为是什么吗？
老师选的智慧是因为老师没有智慧，
对啊。好，老师问小明说你要选择智慧还是财富嘛？小明选择财富，他就问老师你要选择什么？好，然后小明回答就说老师通常人都会选择他没有的嘛。好，因为老师选择智慧这样的。
对，说的真好。
来，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啊，在这里面哈，在这心法里面就是常常在提醒我们主观的感受，主观的感受。是你的感受让你觉得老了，也是你的感受让你持续年轻。好，所以是你的感受觉得这个问题很大，也是你的主观感受让你觉得这也没什么。好，完全都是你的主观的感受来决定。别人觉得问题很严重，不代表你也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好，别人觉得这件事情好难过，不代表你也会觉得很难过。也许你的心里面觉得这其实也没什么。所以由你的主观的感受来决定你的生活的啊这个滋味啊，你到底生活的滋味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由你来决定。好，悲欢离合由你的主观感受来决定。啊，喜怒哀乐啊，悲欢离合，人生种种的这些啊，一定会经历的一些经验，那它带起你什么样的感受，由你主观的感受来决定，是不是这样子？嗯。好，所以我们的主观感受是什么？我们常常都是浸泡在一个比较低落的、忧郁的、担忧的感受里面，还是常常啊自己心里面可以有一种自我的提醒，啊，常常记得提醒自己，把从担忧的、低落的心情提醒，叫自己赶快出来，赶快出来，随时提醒自己。还有没有同学想分享的？所以大家一片的沉默中，好，这个把握机会哦。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或者想要问的？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书喽。好，我们来看书。我们今天呢要看到第823集哈。在这个173页这里，好，那看到口述这里啊，然而你透过它来诠释你的经验之主要神话，告诉你 你所有的感知与知识必须透过肉体感官而来到。好，这句话没有问题哈。你的感觉，你的知识，当然要用我们的这个肉体的感官先来感知到。那这是那外在化意识之神话，人家告诉你这个意识只有在关系到客观实相的时候才是开放的，它似乎在另外一端，你那种说法那代表了你的出身是封闭的。好，你看呼应了我刚刚开场跟各位讲常常叫自己回神，什么意思？我们的注意力的焦点啊，我们的注意通常都是被肉体感官所对焦的这个物质实相深深吸引住，对不对啊？因为它太真实了，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我们的喜怒哀乐忧恐惊啊，这都是靠我们这个肉体来感知的。于是呢啊，那有些人就会认为我们的存在也只存在是用肉体感官的这个生命存在的部分，并没有其他的存在。好，其他的存在指的是什么？你看在另外一端指的就是我们内在心灵的实相，好，或者说架构二的实相。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出生的源头，我们生命所来的地方。但是呢有些人认为好这是不存在的，所以根本不认为我们的内在的心灵有多少的力量，好，只关注我们看得到的外在世界。好，那那个神话所说的意识的确可以没有源头，因为那个神话排除了一切，除了一个以肉体为取向及机制的意识之外，那个意识不只是在生前死后无法存在，并且很明显的它也无法获得非由肉体感官得到的知识。就是这个神话最为阻碍了你的了解，而把你关在与你最密切相关的那些世间之更大的本质之外。那个神话也使得你自己与群体世界之间的关联有时显得不可理解。好，这个很好玩哈，他用神话啊，其实也有一个意涵。好，当有人认为你外在看得到的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看法也叫做神话。啊，但是用神话就叫做迷思啊，各位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种观点也只是一种迷思，啊，迷路的迷，思想的思，迷思也只是一种神话的一种说法。很多神话对于世界的起源不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吗？好，你看以前的人他认为我们的世界的起源就是有一个造物主嘛，啊，那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的泥的塑像，我们仿神的塑像塑造出来的，这些都叫做神话。好，那有些神话就认为啊，我们只有肉身的存在，肉身消失之后就完全不存在了，对不对？好，那也有宗教是这样的一个倾向，死后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这里啊，再次用神话两个字来代表这样的一个意义啊，啊，其实这样的观点也不过就是神话的故事中的一种观点。好，然后接下来啊，一般而言，有许多那些群体事件仿佛是没有道理的，只因为意识复杂的内在通讯系统完全没有被认识。我大概是在对西方的听众说话，因而在此我是为了这个特定的理由来选用名词，以便以一种能够被了解的方式来解释观念，作为一个适合我的目的的名词啊。那内我是很完美的，让我再次强调无意识的确是有意识的啊。当我说它有意识，是指它的推理并不是无理性的， 它的方法并不是混乱的，而它的特性不但相等于那已知自我的特性，还更加具有弹性与知识呢。那这一段赛斯在讲说，因为他对象都是西方的听众哈，都是美国人，那就在鲁伯他家嘛，在美国，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在用的一些表达的语词是比较适合西方听众的啊。那他特别强调，他觉得内我哈是一个很完美的名词，而且呢，他又强调了一次，我们的无意识并不是真正的没有意识。啊，比如说内我有一个冲动的感觉，那假如你相信只有肉体的存在，你相信只有自我给你的一个分析判断之后的一个感觉才是真实的，那么你对于无来由的一个内在的冲动你会怎么看它？你一定会觉得不可靠，对不对？不要冲动，不要冲动，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常教自己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啊？那本来你很想要休假调养一下身体，好，所以你就开始想要安排一个短暂的一个旅游，好，或者说一个这个休假的时间，好让自己这个稍微调养一下。你内在就一直有一个冲动，好说，比如说叫你去比较温暖的地方，好叫你去。可是呢，你的头脑就说，哎，那个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又不熟悉，怎么可能？你的头脑就开始来了。可是你的内在就说，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很温暖，对你身体有帮助，去吧，去吧，去吧。可是你的头脑就说，还是算了，那个地方我不熟，而且怎么样怎么样，就想了一大堆理由。好，那内我给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一个冲动的感觉，你假如认为只有肉体的存在，只有自我意识，它的一个意识状态是清楚的，那么你不会相信，也不会听从你内在的这个冲动的感觉，因为你觉得它是来自于无意识的。好，它是没有道理的，它是没有规则的，对不对？好，那可是赛斯说无意识是真的很有意识。我跟各位分享，我礼拜六，我本来礼拜天要到台南上课，可是我本来礼拜六我就要先去台南，可是后来因为我女儿也离开她去台北办展览，然后呢刚好我的这个朋友也有事，后来我就把早就订好的车票我就取消了，那我就礼拜天要上课早上再去。可是后来到了当天的时候，完全都有了变化啊！我这个朋友他也过来台南台中，好、啊，他就留在台南了啊。然后我的女儿呢，好、啊、也要回来了。后来我说我的票已经退了，那我就没有那个打算。那礼拜六我想说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啊。各位，你知道我咳嗽咳好久了，就是不适合讲太多话啊。我说留在家里休息。好，后来我就做了一点自己的事情，结果呢，到了中午，我就带着我的这个，我在学提琴啊，我早上就好几个月都没有上课了，那在家里我就请老师来，我的一个提琴老师，那上了课到了中午了，那我就说带他去吃饭，吃了饭之后再回去嘛，再送他去坐火车。吃完饭之后，然后回到家，我家里的钥匙不见了，不知道掉在哪里，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回到家里面了，我就再出来，再沿路，再回到吃饭的地方去找，都没有，啊，都没有，离奇失踪，怎么掉的？掉在哪里？完全没感觉，啊，就找不到钥匙，哎，象征性的意义哦，啊，那我就在想，为什么家里的钥匙掉了？后来回到家还好，我有另外一副钥匙放在我一个这个电台的朋友那里，因为我不在家，我出国的话，他会来帮我浇水。因为我有很多植物哈，他离我那里住，可以帮我照顾一下。哎，还好他的钥匙带在身上。后来我就等他，哇，就等到他下了班，这个来找我的时候都已经快三点了。所以我回到家，好，那快三点多我就累了，休息一下。好，那四点起来的时候，那我已经不打算去台南了，我坐在桌前，我就开始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好奇怪，就是坐不住，坐立不安。啊，一直坐立不安。我就在观察我自己啊，我本来不想要跑了，我不要奔波了，那只要我一出门又得要讲话了，那我就不要出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坐不住啊，书也看不下去，我本来在写东西也写不下去，就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内在的感觉在动。各位，只要你认为这是无意识的话，你会听他的吗？不会啊，你勉强自己 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干脆再去睡觉或者什么的哈。可是我就在留意，第一个我钥匙不见了，第二个我坐不住，坐立不安啊，我到底怎么了啊。后来我就决定啊，还是去吧，好，去台南。然后呢票也取消了，然后联络不上我的那个朋友啊，那本来我都要住他家啊，然后我的女儿呢啊也行踪不明，可是我决定不管，我就是去啊。后来我就想临时去买票，就算他们都不在，我就管他的，先到台南再说，因为我坐不住啊，有一个感觉我要去，我要去。好，后来我就真的按照我内在的冲动啊，我就临时去买了票。我到了台南的时候七点多了，后来我朋友就找到，他说你不早讲，他去买菜啊，他去买了菜，好，知道我要来的时候赶快再去加菜。我说不用了，哦，不用，这个有什么吃什么。好，那因为他要带我再去见另外一个朋友，我不认识的新朋友啊，那就很好玩。那结果我就坐高铁，后来他说来不及接我，叫我自己坐接驳车。好，我就坐接驳车，我上了接驳车啊，休息休息，眼睛一闭，我就看到了一些影像啊。那后来我就觉得，因为我到了台南，我心就安了，好，我就安定了。好，后来碰到他，他带我去见了一个一个新朋友哈，那就大家谈谈话聊聊天，对我很有帮助，很有一些这个启发。我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去了。各位，你知道你内在无来由的一种感觉，你有没有留意它？我后来跟那个朋友聊过天之后，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会坐不住，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啊？因为那个人有一些感知，给了我一些这个很有趣的一些分享。那我整个心就安下来了。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哈？我钥匙搞丢象征什么？叫我不要回家，叫我不要回家。好，那我一直回了家，我还是没有想要去。我的理性头脑告诉我说，我不要去，我要好好休息。可是我竟然内在的感觉就是坐不住。后来我就顺着我的感觉，那我还是去了，我还是先去台南，整个就安定下来了。然后后来的一些这个过程呢，我就慢慢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啊，因为有一些互动对我来讲还蛮有趣的啊，有一些启发。所以各位，无意识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的真的没有意识哦，而是很多内在不断的会透过一些你根本搞不清楚的一些道理，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会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好，你的脑袋还没有整理出来，可是你内在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动。各位，为什么赛斯一直要我们顺随内在的冲动？因为赛斯告诉我们说，无意识不是真的那么没有意识，反倒是非常有意识。好，只是这个无意识是来自于我们的内我，而我们不熟悉它，所以我们常常都把它当成叫做胡思乱想，好，把它当成是一种没有什么道理的冲动。于是你常常在压抑你的冲动，有没有发现？你常常因为透过你的诠释，你觉得这个冲动没有什么道理，我票都退了，我当时买的高铁票还有早鸟票，啊，后来就都把它退掉了，啊，那结果后来还是去了，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的内在里面不断的是给了你一些讯息，你只要不要把它当成钥匙掉了就是自己粗心啊，或是怎么样而已，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 sign， 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指引？好，你内在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你要不要试着顺着你的感觉去采取行动，去试试看？好，这就是这一段话的意思。好，所以它的方法并不是混乱的，而它的特性不但相等于那个已知自我的特性，还更加有弹性，更有知识。也就是说，我们的内我所给你的冲动，并不是混乱的。好，不是。这个没有道理的，它反倒是可能比你的自我的推理自我的这个分析判断的能力还要更有秩序，更有知识，更有道理所以大家可以去体会看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回神，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由外而内来，多多关注我们内在在给的讯息是什么，所以你不会害怕，你也不会觉得它很混乱。所以刚刚这个同学讲说自动书写什么意思，有的时候你安静下来， 你把你的问题丢出来，或者你把你的问题写下来，你就等着啊，让你的手跟你的笔自动去写，顺着你的感觉去写出一些话来。那你不要在那分辨说啊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就顺其自然嘛，看看他会写出一些什么东西来。好，说不定你到后来就会像刚刚他的分享，你会看到一些了不起的一些讯息在里面。好，这就是你的内我可以透过你的自动书写，比如说透过摆锤，透过灵印牌，好，透过很多这个什么什么塔罗牌啦，什么卡什么卡，有没有这些工具？它其实都是在帮助你怎么去了解你内在的讯息。等到你越来越熟悉了，你可以不用工具了，你让你的内在直接的啊给你讯息之后，而你愿意而且相信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啊，更熟悉你内在的讯息的时候，你就可以不要用这些工具。可是一开始你在啊练习跟内在做连结的时候，你可以透过一些工具来帮助你啊，还包括广播啊，温家武弟弟瓦波埃哈，就是练习大家跟内在讯息联系的一种方式。你到庙里面去瓦波埃是干什么？就是跟内我做连接，好、啊、去熟悉内我给你的一个讯息是什么。可是有些人瓦波埃挖出来哇，马波的天啊爷呀，哎，这个不是我要的，再一次，哎，这把你希望的说起半步吧，好、啊，一定要弄到你觉得你可以接受为止，好、啊，所以。你常常去留意，你是不是都让你的脑袋来引导你，还是你开始练习由你的内我来引导你？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啊。